请掀开经本第三十页啊，第三十页最后一行，上一次讲到少欲知足，专求佛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那么这一段呢，它有很深的意思在。那么对于我们修学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不能不多说一些。是在这个经典呢，如果不深入的研究，好像并不太深啊，从头到尾看过一遍的，不觉得这有太深的东西。如果越研究啊，就越觉得它这个深度啊是没有止境的啊，无止境的，才真正发现古德所谓的第一宝藏。志愿无倦，倦是疲倦厌倦。华严经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每一愿最后的总结的话都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愿愿都是这四句话做总结。那么这个就是无有疲厌的真实意啊，志愿无倦的真实意。他为什么会不疲不厌？这个就是他对于宇宙人生的四理他真明白了，彻底明白了，究竟了解，所以他才发这样的大愿啊。而且这个大愿是从真心里面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并没有一丝毫勉强啊。我们今天发愿，说老实话，不是真心流露啊，是意识心里头的分别执着发这个愿，所以这个愿不长久。为什么不长久呢？妄心嘛，妄心是假的，不是真的嘛，啊，所以这个从真心里面发出来，啊，所以这个愿呢，就跟发心没有两样，发心尽虚空遍法界，不生不灭，它这个愿力啊也发如是，因此。在这个大经里头一再强调诸真实慧，我们真实智慧不开啊，什么都困难，真是样样都有障碍。真实慧不是说说就开了的，真实慧从哪里来呢？ 一定要从清净心来，真心才有生真实智慧嘛。我们这个心不是真心，要想从这个意识心里面去生真实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楞严经上有个比喻啊，犹如真沙了啊，这个真沙做饭的比喻啊，沙不是饭之因啊，你煮上一万年，它也煮它变不出饭出来呀。这就说是因地不争，果招予取啊。那么这也就是前面呢四十八愿里面第十九愿啊，劝我们要发菩提心啊。本经的修学宗旨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八个字是这个法门修学的宗旨啊，可见的发菩提心呢，在一向专念之前。那么可见的这个是很要紧的事情。幕后这一句忍力成就，古人讲啊，忍之为德了，持戒苦行所不及，比不上的啊。他能持戒，能修苦行，他不能忍，最后全功尽弃。啊，所以六度里面，忍辱度排的顺序在第三，在持戒之后啊。他这个排列顺序是后面必定功德超过前面。啊，能布施的人不一定能持戒，啊，能持戒的人决定能布施，啊，能持戒的人不一定能忍辱，能忍辱的人决定能持戒，啊，你比如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他忍得过，啊，他能忍，他就不会犯戒嘛。啊，为什么犯戒破戒了？忍不过嘛。啊，所以这个六波罗蜜啊，厚厚胜于浅浅呐。啊，忍离就是忍辱之离。啊，通常我们讲这个忍辱啊，讲究三种。第一种呢，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不称意的事都能够安忍啊。俗话说，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啊，这个要觉悟，要明了啊，哪有样样称心如意的？不可能。啊，不如意的事情多，但是一定要能够忍。啊，这是对于世法忍，啊，世间一切法。第二种呢，人为的加害啊，别人侮辱我们，轻慢我们啊，伤害我们，这些都要忍啊，不要起嗔恨心，不要有报复的意念啊， 为什么呢？我们是修菩萨道，菩萨道是大慈大悲的。如果我们对于一切众生啊，众生对我们有恶意，我们还有这个报复的念头，这个慈悲心到哪里去了？啊，我们修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就在这个地方来看，我有没有真正的慈悲心？啊，佛门里面呢，常常说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菩萨道里头是慈悲为根本呐。啊，没有慈悲，说老实话，人天的福德都得不到。你修再大的这个福报，你没有慈悲心，你这个福报到恶道里面去想。啊，不会在人道。啊，人道讲仁慈啊。啊，你没有慈悲心的时候，纵然修福，还是不能在三善道。何况这成佛做主呢？所以这个慈悲心在佛门里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慈悲心的显露就在这个一切人为加害于自己的时候，能不能就能够很明显的看出来啊，我们究竟有没有慈悲心啊，究竟有多大的慈悲心。这个慈悲之为德了，不可思议啊。真正慈悲心到相当的一个程度，一切的毒害呀，都能化除。啊，这个不是假的。心地呀，是真正慈悲了，人家拿一碗毒药来给你吃，来害你，你喝下去之后没有事情。慈能把毒化解掉。啊，慈悲心的人遇到毒蛇猛兽，他不伤害你。啊，为什么呢？慈心摄受他，他会被感动。啊，所以菩萨修慈是列在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啊。啊，我们近代的祖师印光大师，我们在他传记里面看到。他往年住在这个寺院，他的疗法也有啊，蚊虫啊，跳蚤，这过去寺庙丛林里头免不了的啊。有人看到老和尚房间里面有些蚊虫啊，想替他赶一赶，当然不至于杀了，把他赶出去。老和尚拒绝，你不要干那事情。他为什么呢？我的德行不够，让他在此地，使我生惭愧心。啊，老和尚70岁以后，无论他住哪个地方，你想去找一个蚊虫，找一个跳蚤，找不到。那些东西搬家了，也就是说明老和尚在70岁的时候他的慈心成就了，能够对这些小动物啊受感动。啊，别人住的时候有这些虫这些东西真这有他老人家到去一住去了就没有了，就搬家了。 我们看华严经华严合论，李长者要想替华严经做个注解，想去找一个清净的环境，他到山上去找地方呢，找个合适的环境呢，在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也不怕他，他也不怕老虎，不但不怕了，他还跟老虎说，我想找个地方给华严经做个注解，这个附近有没有适合的地方？那个老虎点点头，好，你得给我带路，老虎就给他带路，带到那一个地方啊，老虎屋，一屋的老虎，那个环境的确是不错，是山洞里头，的确是很幽静，他点点头，这个地方不错，老虎搬家，把地方让给他，李长者传记里头有啊，那别人看到不吓死了，慈心啊，慈悲心啊，所以慈心成就啊，一切这些毒窝他通通能够化解。我们看到古圣前贤的榜样，自己纵然做不到，要生惭愧心，常常还有这些毒害侵扰我们，我们应当更要惭愧，这表示自己一点功夫都没有啊！蚊子还会咬我们，蚂蚁还会干扰我们，连这些小虫蚁我们对它都要有慈心，何况一切有情众生。如果这有情众生对于我们或是侮辱或是骂力或是其他的伤害，我们自己心里想要明了，他为什么对别人不是如此呢？这里面呢，通通都有因果啊。他对我有恶意，我们想想，我们前世也许我对他就是个恶意。今天他也恶意相向了，正好这账就了了嘛。所以菩萨甘心情愿的承受，这个账到此地就勾销了，就结了。如果我们不接受，也以恶意相向，也有报复的心理，好，这个账是越结越麻烦，永远没完没了，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冤冤相报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一切这个灾难呢，就到此为止。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啊，通通报尽。所以他什么样的灾难，他也乐意的接受。他知道。唯有接受，唯有忍辱，才是真正的消业障。这个业障爆掉了吗？消掉了。决定不与别人计较。这是第二类的，人为灾害，要能够忍辱。第三种呢是修法，修行不是一修就成就的， 经常常讲啊。一般说这个修行要经历三大二僧祇劫才能修成佛道，这个三大二僧祇劫从哪里算起呢？我们今天在这里修算不算呢？不算，要从你证得虚脱还果那一天算起。我们现在没证虚脱还果不算，我们现在念书念幼稚园呢，没念一年级啊，所以没有学籍啊。啊，到上了小学一年级才算数啊，才算是有学籍了，啊，幼稚园不算数的。我们现在这个修学，生生世世的修行，换句话说，都没有资格上一年级，你是糟糕不糟糕了？啊，我们修行说老实话了，过去生中不晓得修了多少事啊，生生世世啊，从来没有修成个及格，也糟糕啊！就是我们的见思烦恼啊，八十八停见惑没能断，没有能证到出果啊。小乘出果在大乘圆教就是初信位的菩萨，初信位的菩萨啊，华严讲实信实住嘛啊，初信位我们都没有取得了啊，所以不算数啊。啊，证得虚脱还以后啊，这三大二僧祇劫才能成佛啊。成什么样的佛呢？藏教佛。佛也不同啊，啊，有藏教、通教、别教、圆教，啊，三个二僧祇劫只能成藏教佛，啊，要成一个究竟圆满佛，华严经上说，无量劫，不是三个二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你要没有耐心那就完了啊！所以学佛我们讲修行啊，修什么？就是修耐心啊，就是修啊忍辱波罗蜜啊。这个六度里面虽然这是六大纲，是在讲它顶重要的是两样东西，一个布施，一个忍辱。你看看《金刚经》啊，《金刚般若》讲六波罗蜜啊，这两条讲的最多，讲的最详细啊。菩萨的功力就用在那两条啊，布施是放下了，能舍啊，不但外财能舍啊，身外之物啊能放得下，内财也能舍。头目脑髓通通能舍啊。第二个呢就是忍辱，你能舍不能忍没用处，你所修的是人天有漏的福报，不是功德啊。这是华严上说的火烧功德林啊，什么火呢？嗔恚之火，这心里不高兴了，那功德就完了，是一切功德都没有了啊。虽没有功德呢，福德在啊，福德在。所以梁武帝当年遇到这个大魔祖师，如果他要改变一个字啊，我所修的福德多不多呢？那大魔祖师一定说甚多甚多。他可惜问的，他说我的功德多不多了？那功德没有啊，功德跟福德不一样，功德要能忍 啊，梁武帝不能忍了，啊，大魔祖师说他没有功德，他马上发脾气，不护他的法了，啊，那确实没有功德。所以我们要修行，不能不重视忍辱啊！啊，你要不修忍辱波罗蜜啊，你就是修一辈子也是一样都不能成就啊！顶多来生呢，得一点人天赐福而已啊！你心不能清净，换句话说，你不能往生。往生要清净心，人不能忍辱啊，就是稍稍境界现前，心里就不高兴了。这个念佛一心不乱是当然得不到，功夫成片也得不到啊，功夫成片也得要忍辱才能够达到的。所以这个修佛修行时间长啊，啊，仪规繁琐，都要能够忍受啊。那么说到仪规。就是修行的方法。佛陀在世的时候没有仪规，释迦牟尼佛一生都是讲经说法，天天讲经说法。修行呢是个人自己的事情，你道理明白了，你自己就会修行。修行两个字的定义要搞清楚，行是行为，我们的行为有错误有过失，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每一个人习气毛病不相同，因此个人有个人修行的方法，这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所以大家不是在一起共修，个人修个人。所以那些弟子们都证过罗汉果啊，都证过了。佛教他之所以伟大，他能够适合一切时代，能够适合一切众生，这是他伟大之处。这个适合是讲他的原理原则适合，至于怎么样做法是随着时代去变迁，随着地域而有所不同啊，这才他能适应得了啊。所以在印度出家人的生活方式是三衣一钵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就是那个时候印度风俗习惯就是如此啊。这种风俗习惯在我们中国行不通，所以佛教一到中国来就不用印度这个方法了。为什么呢？佛教是我们中国帝王派特使到印度请来的啊，皇帝的老师 是叫他天天到外面偷钵要饭，这怎么讲也讲不过去啊。啊，所以皇帝啊要造了好的宫殿，把他供养在那里，天天伺候他。啊，近一点呢，这是学生对待老师的之道啊。啊，所以这个制度一到中国来就废除了。啊，到中国来的出家人不去偷钵了。啊，也不执三衣了。啊，皇帝的老师嘛，总要多做几件好衣服送给老师，啊，也不是三衣了。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他的时代性。啊，他不是那么样的固执。啊，所以到中国来，我们中国现在出家人穿的衣服，中国衣服。没有穿印度人的衣服啊，我们现在穿这个大袖，这个袖叫海青，这衣服叫海青，海青是汉朝的服装啊。佛教到来的时候是汉朝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穿这个衣服呢，汉朝的服装啊。这个服装在汉朝是读书人穿的啊，不做粗事情，做粗事情的时候，他袖子短一点，做事情方便嘛。啊，但是那个时候袖子短，大概也有这么大的袖子，啊，也不会像现在的袖子就这么大。哎呀，穿在身上好难过啊，啊，绑在身上啊，啊，你看看这个我们中国古时候这个服装的时候，袖子短袖子差不多也有这么宽的，啊，这个做的已经不如法了，啊，它这个长度啊。应该从这个地方说长度拖得低啊，现在偷工减料省了一大半。啊，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出家人穿的是中国衣服啊，并不是释迦牟尼佛的衣服。释迦牟尼佛穿的那个衣服现在印度人穿的啊，就是一块布裹在身上。南传这个小乘佛教还是用那个服装啊。那么三衣到中国来了，就变成象征性的纪念，只有在典礼的时候用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大的这个衣啊。跟印度原来的衣呢，我们把它裁了，大概只有一半，因为它那个衣很大，它整个裹在身上。我们现在用钩环啊套起来，所以这个比原来的衣啊小了一半啊，小了一半。这个在典礼的时候，做佛事当中啊，就诵经拜佛典礼当中啊，我们才用啊，作为礼服来用啊。这个钩环是以后最先的呢，也是在中国在汉朝传来的时候，它只是用这个这两个袋子，这一边的时候他钉一个袋子，底下一个袋子扣起来，袋子系起来，这个系得很麻烦。以后的是聪明人想个办法用钩环啊，这比系袋子方便多了。它都是改进啊，不断的改进啊。啊，佛教从中国传到日本，日本比我们更进步。你看日本那个袈裟只有这么大，大概只有一两寸的样子，那个袈裟平常呢放在西装袋子扣起来，要用的时候拿起来脖子上一套挂在这里，那是他的袈裟。我们现在很麻烦，大衣那么大一块，他比我们更省事。所以那么大的衣啊，在日本人已经缩得成为一两寸了啊，口袋可以放。这个要明了啊，就是佛法了，在这个仪规上啊，它有它的地区性，有它的时代性，不是一成不变。一成不变的是它的精神，是它的理论啊。 是他修行的原理原则，这个不变。因此我们真正想学佛，想得一点成就，你要把修行的纲领抓住。它的总纲领就是三皈依，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就是保持自己心地的觉正静，这个是佛门修行的总纲领啊。不管是显教密教啊，宗门教下啊，八万四千法门，连我们净土法门都不能违背啊，这个是总纲领。如果单单讲净土法门的这个纲领宗旨，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纲领呢三条，观经上讲的三种经业，这是修行的纲领啊。把所有一切的行法都可以啊系在这个三种经业之下。三种敬业里面，第一个孝养父母啊，孝养父母绝对不是说啊，我们对父母啊能够做到奉养就算孝了，那就错了。如果对于父母啊止于奉养啊，古人讲连畜生也做得到啊，佛门称为大孝啊。为什么称为大孝呢？必须要帮助父母脱离生死轮回，帮助父母求生西方净土，他这一生做佛了，这是大孝啊。啊，说实在话，不求西方净土，五十劫以来的罪业决定消不干净啊，一切善根福德决定不能圆满。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为这个，为消业障啊，为求圆满的智慧福德啊，这样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慈心不杀，就修慈悲心，慈悲为本嘛。你看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是孝亲尊师，底下接着就是修慈悲啊，要修慈悲心啊，修十善业道，这是第一个敬业第二敬业皈依三宝啊，这个就是皈依觉真经，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戒律一定要懂得戒律的精神，戒律真正的意义啊，戒律到中国也是中国化了，也把它大幅度的修正 中国人叫清规。清规就是戒律的中国化，就是戒律的现代化。我们讲现代化、中国化是唐朝时候的。白丈大师定清规 就是把戒律变成中国化，变成戒律是这个唐朝时代的，大家都很乐意遵守，都不会觉得困难，都非常的欢喜。那么从唐朝到今天，再没有人做大幅度的修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戒律没办法做嘛，怎么个做法嘛？不是清规不好啊，这清规适合于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是君主时代，是农业社会，现代我们的社会结构，我们的生活方式跟古人完全不相同，180度的大转变。我们还用那个时代的像法令规章，这怎么能行得通嘛？我们世间法律，你看过几年要修改一次，过几年又要修改一次，为什么呢？便民呢，要能适合时代性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戒律真正的意义。如果戒律是一成不变，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学佛必须要学做3000年前的古人，还得要做3000年前印度人。这简直是强人所难嘛！这个佛教是决定行不通的，走死路的。您今天国家的宪法过几年的时候，大家觉得有不方便的都得要修订，所以大家要晓得清规是戒律的中国化，是戒律的当时的现代化。那么历代呢，确实有修订的，你像每一个宗派、每一个寺院，有他寺院的规约，那就是他那个寺院里面这个戒律的现代化。但是这种修订呢，始终都是改的这个幅度很小，不是大幅度的修改，小幅度的，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因为从唐朝到清朝末年，我们中国社会还是以农业为主，还是农业社会，一直到今天的大陆可以说是依然还是在农业社会的状态之下，自唐到清朝末年都是君主时代，所以它变化不大，现在变化太大了，从君主变成民主，从农业社会变成到工业社会，这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要认识，知道这个佛法它永远都是走在时代的前面，只要我们认识他，他不是叫我们墨守成规，不是，他不是叫我们倒退，他是叫我们前进。六波罗蜜里面有精进波罗蜜，进是进步了，他没有落伍的，他没有退转的， 要前进，前进就要改革，它才有进化嘛。往前进一步，它就有一个变化，再进一步又有一个变化，不断的在变，不断的在向前进，这是进步的现象。但是现在有不少学佛的却死了，很可怜，死在经教里面，死在戒律里头，死在仪规里面，学了一辈子什么都不是。他不像现代人，他也不像古人，他也不像印度人，他什么都不是，这可怜呐！诸佛菩萨看到了都会流眼泪呀，学佛怎么学成这个样子啊？我们一定要明白。